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49回。足足过了一盏茶的功夫，商盟长老这才带着满意的表情再次飞了回去。显然呢，浮游族大臣虽然说得到了这件半件玄天之物，可是呢，也真的是将身上的宝物折算的差不多了，只能退出了对下面宝物的争夺。而且他回去的路也要小心翼翼，应该不会太太平的呀。这个时候，石台上的女人解除了另外一名工装女子手中银盘上的禁制，从中取出了一个巴掌大的玉盒出来，单手微微一托，唰的一下子，广场众人的目光一下子盯向了玉盒，静等美艳妇人开口介绍。胡雨霜呢，将下面众人的表情尽数的看到了眼中，他微微一笑，这才谈口一张：金屑玉书，此乃仙家之物，相信同样是不少道友都知道的。下面拍卖的呀，就是金屑玉书完整内页一张。哦，本蒙保证啊，此内页是36页当中的原物之一，而不是拓印下来的复制品，并且记载的仙家法诀绝对可以修炼的。至于说具体的名称和效用嘛，本蒙却不会透露的。是否愿意购买此宝，全看各位道友和前辈自己的意思了。胡雨霜解释完了，立刻单手一拍玉盒，里边轰的一声，一道碗口粗的金色的光柱冲天而起啊！里面霞光一闪，一张金灿灿的书页浮现而出，书页表面无数金色的符文是若隐若现，每一枚稍一凝望，都给人一种震撼心魂的感觉呀！这正是仙界特有的金篆文。哎，这个真的是金阙玉书当中的内页之一啊，没有想到此等宝物赫连商盟也能弄到手。早就听说金阙玉书内页记载的那可都是真正的仙家功法秘术，没有想到今天竟能得到这样的人物啊。这一次呢，此拍卖物带来的骚动虽然说比不上的翻天旗，但是明显对他感兴趣的人却更多了起来。胡丫头，你不透露书页中记载的秘术名称，肯定修炼起来应该有什么缺陷或者限制吧？否则怎么会解释的这般含糊不清啊？先前天明族的大成老祖淡淡的问了一句，就这一句话让广场上不少人的脸上的兴奋之色立刻为之一脸。哟，前辈莫怪啊，晚辈不透露此法诀的名称也是为了最后得主着想的，毕竟这等仙家秘术想来物主也不想弄得人尽皆知吧。至于说到缺陷嘛，除了说修炼时间比一般的功法长久一些之外，绝对没有其他的限制。胡雨霜毫不犹豫，以贵盟的名头想来是不假了。天明族大臣嘿嘿一笑，不再多说了。其他人呢也问了几个问题之后，胡雨霜当即宣布以底价1亿灵石开始拍卖。1亿5000万，1亿7000万，2亿。这一次不等那些大臣老祖出手，广场上却有人忍不住纷纷叫价。哼，这点零食就像拿下一张金阙玉书的内页，别痴心妄想了，我出3亿。一个飞屋中的大成存在毫不客气地把价格提高了上去。巧得很呐，在下也对这金阙玉书十分感兴趣。6亿，若是有人出价比这高1块的话，尽管拿去就是了。不过在下提醒诸位道友啊，既然胡丫头都说此仙家秘术修炼极为耗时，想来我等得到多半呢也只能够当作参考领悟之用的，是否真值得花费如此巨大灵石数目，那还是得多多的思量啊。 先前那名石霄族大臣把价格一下子提升了一倍，并淡淡的说了几句。这一下子呢，其他对《金阙艺书》感兴趣的大臣老怪可都一下子犹豫了起来。这等价格对一门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够修炼的功法来说，的确是太虚高了一些。既然道友这么说，那在下出6亿1000万吧。一个男子的声音忽然在广场上空响了起来，正是韩立的声音。血魄和朱果儿在旁见此，不禁互相看了一眼，均都有些吃惊。既然这位道友真的愿意花这般大的巨价，我也不好食言，那就让给阁下吧。石霄族大臣呢，明显有几分不快，但是倒真的干净利索的退出了竞拍。好啊，那在下就多谢道友相让。韩立倒也不客气，不慌不忙的回了一句：好，这位前辈已经出价到了6亿1000万了，晚辈数到三，若是没有人再出价的话，此物就归这位前辈所有了。胡玉霜喜笑颜开的说道：这张金阙玉书虽然珍惜，但原本呢只以为顶多卖出3-4亿灵石的价格，如今一下子多出了这么多，自然是意外之喜了。这一次呢，却真的是没有人和韩立争抢了，结果金阙玉书被一位商盟长老亲自送了过来。韩立付清了灵石之后，看也不看的就将此书页立刻收进了储桌当中，然后稳坐椅子上，静等最后一件压轴拍卖品亮相。按照这惯例来说，最后一件压轴的拍卖物应该才是整个大会价值最高的宝物，这也是刚才那几名大成老怪一番思量之后，最终呢放弃和韩立争抢金阙玉书的原因之一。毕竟谁也不想因为灵石不够的缘故而放弃一丝最后拍卖品的争夺的机会。此刻广场中心处，美艳妇人深吸了一口气之后，一步就走到了第三名宫装女子的身前，一根手指呢冲银子的光幕虚空一划，顿时一道缝隙在上面徐徐打开了，一股清香之气立刻从缝隙当中狂涌而出，转眼之间弥漫了广场各个角落，众异族一闻之下都觉身体是舒坦万分呐。灵药，最后一件压轴物品竟然是灵药类的宝物，几乎所有人的心中都是这么想的，同时精神也为之大振。灵药和前面法宝功法等东西不同啊，可是谁都能够用得上的宝物，作为最后一件压轴物品自然更应是非同小可，所以大家呢都大为期待。胡玉霜先手一个模糊，一下子插入缝隙当中，从里边一下子拿出了一个8丈大小的银色的钵盂出来，那奇香之气正是从钵盂当中散发而出的，大半一族人一下子为之惊讶了起来。想来许多道友都对里边之物大为好奇吧，既然如此，那妾身就让大家先睹为快。胡玉霜笑了一笑，将钵盂呢往身前一抛，凭空悬浮在了虚空当中，接着两手飞快的掐诀，接连弹出了数道法诀出去，噗噗几声，这钵盂爆发出了惊人的灵芒，表面一层金光流转过后，一下子变得剔透晶莹，将里边的一切啊都展现的是清清楚楚的。吃惊之声一下子从广场各处传了出来，在变得透明的钵盂当中装满了不知名的清澈的液体，在液体中呢竟有一条金灿灿的5爪金龙正在里面游荡不已。只见此条金龙不过数寸长，不但足下5爪齐全，浑身的鳞片更是一枚枚清晰可见呐。嘴巴前方有4条纤细的触须徐徐的摆动，赫然和传闻当中的真灵天龙是一般无二啊。天龙后裔，胡道友你们疯了吧，竟然取出天龙后代还敢拿出来直接拍卖。 龙族一脉真灵要真的因此降临我们灵界风源大陆，哦不，整个灵界的麻烦可就大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我记得以前其他界面也发生过天龙直系后裔被偷的事情，结果一些小界面呢直接啊就被那些龙族毁灭掉了，较大一些的界面也会被龙族报复，弄得呀是元气大伤啊。在吃惊过后，这个广场顿时就乱成一团呐，不少异族人呢都惊恐地站起了身，用毒蝎一般的目光望向了不一众迷你金龙，更有人不顾一切地质问起了胡玉霜。飞屋中的那些大成老怪啊也是骇然万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反而保持了沉默的状态。美艳妇人原本呢是一直保持着笑容，但是等看到了广场一下子变得有些失去控制之后，黛眉不禁微微一皱。肃静！就在这个时候，韩佐石他一角的那名清瘦的商盟长老忽然两眼一睁，他冷冷地说了一句，声音没多大，但不知怎么的却在所有人的耳中同时冷冷地响了起来。原本有些激动的异族人呢当即如冷水浇头，纷纷地清醒了几分，他们这才想起来自己等人呢是在商盟的地盘当中，并且对方还有数名大成老祖压阵。站起来的异族当即一个机灵，灰溜溜地重新坐了下来，正在嚷嚷之人呢也马上低手垂眉，一下子变得老实至极了。夏道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身可并不相信你们商盟真的会做出掠夺天龙后裔这种事情出来，但这条金龙又是怎么回事呢？哎，不要说他和天龙一脉毫无关系啊，和其他人不同，我们这些老家伙那可是能清楚地感应到他身上的真龙气息的呀。天明族那名女性大成终于率先询问，不过所问的对象不再是胡玉霜，而是先前说话的那名清瘦的老者。不错，此事非同小可呀，贵盟的确要给我等一个交代才行的。另外一个陌生的异族大臣也首次开口，胡玉霜听了这些话神色微微一变，张口想解释些什么，但是清瘦的商盟长老却一摆手，面露一丝诡异地说道，交代交代什么呀，诸位再多看看你们认为的这条天龙后裔几眼，我相信你们也就会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说完这个话，清瘦老者又闭上了双目，不再理睬任何人，这自然呢又引起了众人的一阵骚动。无论广场中普通异族还是飞屋当中的大成存在，纷纷诧异的再次向不一中迷你金龙仔细打量过去，同时密密麻麻的神念之力纷纷一扫而去。韩立啊也双目微眯，他瞳孔当中一缕刺目的蓝芒闪耀而起。哎，这东西本体竟然是……韩立脸上一丝惊讶闪过，心念飞快地转动了起来。不光是韩立啊，那其他的大成老祖当中也有拥有灵目和精通其他诡异秘术的存在，书生吃惊的话语几乎是同时响了起来。这金龙竟然是灵物化形而成的，这可真是不可思议啊，这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真龙气息啊？哎呀，老夫也终于看出了此物是化形灵物了，但是本体是什么却没有办法辨认得出来，可有道友看出来了呀？不错，能化形成天龙模样的灵物本体肯定非同小可呀。惊叹声议论之声一时在各座飞舞当中接连响起，在下倒是看出了一些，就不知道看到的是否真是其本来面目。韩立摸了摸下巴，默然淡淡地说了一句，哦，道友既然知道，不妨先给我等说上一说呀。浮游族的老者闻言有些意外，先前呢韩立虽然说将金雀玉书竟拍到手了，但是从始至终呢 并没有流露出自己种族来历，但现在岂能一眼就看穿银箔中化形灵物的本来面目，做到了一干大成族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自然让不少老怪心中一凛，纷纷的把注意力呢放到了韩立所在的飞屋处。我的若是没有看走眼的话，这金龙的原型应该只是一滴灵血而已啊。韩立沉吟了一下，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这不可能，一滴灵血怎么可能幻化成天龙的模样？难道是天龙真血不成吗？哎，不对不对，天龙真血我当年曾经见过的，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那些大成老祖一听韩立的话，均都大吃一惊的议论了开来。至于广场中的那些普通异族修炼者，也是一阵阵的窃窃私语，尽显疑惑的表情。胡玉霜听了韩立的话，脸上却情不自禁的闪过了一丝惊讶之色。这一切自然没有瞒过韩立的眼睛，他当即轻轻一笑：诸位道友何必争论什么呢？此宝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何不让胡道友亲自来说一下啊？
这倒是，商盟既然将此物拿出来拍卖，自然是知道真正底细的。哎，我说胡道友啊，不用卖什么关子了，直接你就揭开谜底吧。
这话呢一下子提醒了其他大成老祖，马上就有人赞同的说道：
哟，晚辈哪敢卖什么关子呀，只是先前诸位前辈根本没有给晚辈开口的机会呀。
胡玉生苦笑了一声，一脸委屈。
哎呀，这么说来这倒是我等的不是了。哎，胡仙子，现在可以说了吧？
是，其实刚才那位前辈说的不算错，这化形灵物的本体呢，的确只是一滴灵血而已。
胡玉霜吐了一口气说道，一手忽然白光大放，五指一分往身前钵盂上一拍，扑的一声，透明钵盂当中的液体啊顿时是一阵晃动，散发的清香之气一下子浓郁了背许以上。与此同时呢，那条迷你金龙却机灵一下子身躯蜷缩而起，化成了一滴不知名的金色液体。此金色液体徐徐转动不停，表面散发着金属般的光泽，显得是神秘无比啊。
怎么，难道说这真的是一滴天龙真血？
看到这个情形，有人真的震惊了呀。
当然不是了，我们赫连商盟又不是未曾拍卖过天龙真血，再说真是的话，又怎么可能瞒过诸位的眼睛呢？
这一次胡玉霜一口否认了。
那此东西到底是？
不知道，本盟虽然说鉴定出这是一滴精血，但却和已知的所有的强大的存在的精血呢都不相同。
不，
应该说已知的所有强大存在和这滴精血的主人应该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才对。
胡玉霜深吸了一口气之后缓缓地说道：
什么不能相提并论？难道也包括了那真灵天龙在内了吗？
当然也包括其中。不瞒这位道友和前辈，我们也对此地灵血做过一番详细的测试，别的不说吧，里面蕴含的能量应该是同样大小的一滴天龙真血的百倍以上。众位应该很清楚我说的这一点到底意味着什么了吧？
胡玉霜神色凝重。
啊，百倍以上，这不可能啊，难道这灵血的主人是比天龙强大百倍以上的存在不成吗？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5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50回。
什么？百倍以上？这不可能！难道这灵血的主人是比天龙强大百倍以上的存在吗？
这女人的话一下子震惊了全场啊，当即就有人失声叫了起来。
就算不是，也绝对不会悬殊到哪里去的。 美艳妇人嘿嘿一笑，什么比上古真灵天龙还要强大百倍以上，这等存在那肯定不是我等界面当中的生灵啊，难道说是上面的强大的存在？天明族的女性大成则骇然地说道，她所说的上面自然指的是仙界的仙人之血。
不对不对，这上面沾染着天龙气息，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其他大成当中也有人立刻反问了一句，这位前辈莫非忘了吗？仙界也有真龙存在呀。胡玉淡然地说道，
啊，胡丫头，你指的是仙界祖龙，难道说这是一滴祖龙之血？
有人声音大变地说道，虽然说没有办法肯定吧，但是本盟中的鉴定大师的确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也是本盟不敢私藏此物，将其拿出来拍卖的缘由之一。
胡玉霜很坦然，只是之一，
这么说贵盟还有其他的缘由了吗？
浮游族大成老者缓缓地问道。
不错，这另外的缘由呢，就是这滴灵血虽然说看似来头甚大，但是具体效用本盟却还是一头雾水，根本呢就找不到门路的。
经过研究之后啊，除了知道此灵血浸泡过一段时间的清水可以化为近似万年灵乳这样恢复法力的灵液之外，其本体蕴含的恐怖的能量却根本没有办法汲取出来的，更找不到能将其炼化的丝毫的方法。
这灵血没有办法炼化？
有大成老怪意外了起来。这个东西既然可能是祖龙之血，肯定是妙用无穷啊，若能被轻易炼化的话，本盟怎么会舍得把它拿出来拍卖呢？不过这位道友都是神通广大和大有机缘之人，本盟做不到的事情，那可就不代表诸位也都没有办法做到。要是真的能够炼化此灵血之后，估计直接飞升仙界那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了，要是没有信心不参加此物的拍卖也就是了嘛。
胡玉霜很快地解释了几句，
这灵血蕴含这么恐怖的能量在里边，就算说不是祖龙之血，那也绝对是某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存在的惊喜。此宝物老夫是要定了。
一座飞屋当中传出了一名大成老祖平静的声音，
此等宝物道友说要就要了，那也要看看其他人是不是同意啊。哎，胡丫头，开始拍卖此宝吧。
另外一名大成老怪却发出了一阵狂笑。其他的飞屋当中虽然说并没有传出声音，但是从他们之间弥漫的诡异的气息来看，显然这些大成啊也都对这滴金色的灵血怦然心动了。
至于广场当中的众多的普通的异族，更是两眼瞪得宛如灯笼一般大呀，看向了那滴黄金血，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了。这一次的拍卖会竟然能够见到这等不可思议的宝物，就算知道不可能落到他们的手中，也都大感不虚此行了。
此灵血拍卖底价10亿灵石，下面就开始。
慢着，诸位前辈，在下好像对这物有一些模糊的印象，
但是一时之间呢，又想不起具体的东西来，可否近些让我仔细的鉴定一下啊？
一个阴沉的男子的声音从广场前排响起，接着只见一名面目普通、身穿黑袍的男子站了起来。
哦，
怎么，道友认得这灵屑吗？
胡雨霜神色一变，美目一下子就盯住了这个人。其他的人呢，也都是大吃了一惊，同样唰的一下子看了过去。
就连原本在石台四周闭目的四名商盟长老，也为之动容的睁开了眼睛。这滴灵血可是每过12个时辰就会有一道五色的彩虹从中一喷而出啊。
黑袍男子沉吟了一下，这才缓缓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此事？
原本心中还有几分怀疑的妇人当即惊喜交加，这个在下要确认一下才能知道是否没有认错这灵血的来历。
黑袍男子呢，并没有直接回答所问，反而是含糊其辞。
四位长老，你们看呢？
胡雨霜犹豫了一下，躬身冲四名商盟长老问了一句，明兄啊，你觉得怎么样啊？
精瘦老者却仰头冲高空问了一句，
既然他先前没说错，那就让他上前辨认一下吧。有我们几个老家伙亲自坐镇，还怕区区一名合体小家伙动什么心思不成吗？明星觉得可以，那就让他上来看一下吧。但是不能亲手接触灵血，只能在近些的地方辨认一下。
精瘦老者显然是极为的谨慎。
是，晚辈明白了。好了，这位道友，你现在可以过来了。
胡玉霜这个时候望向了那个男子，如此一来，广场上一族和飞屋当中的一干大臣自然就把所有的目光全都放到了这黑袍男子的身上。他已经走向了石台，片刻的功夫之后就出现在了美艳妇人的身前，仔细观察着这近在咫尺的波鱼。
啊，果然如此，看来没错了。
不过为了万一，在下可否亲自取些里面的灵液再做最后的判断呢？
这名男子喃喃自语了几句，忽然回头冲旁边的妇人说了一句，
可以啊，但是不能取得太多。
胡雨霜眉头一皱，但还是点了点头同意了。
道友放心，在下会有分寸的啊。道友先解开禁制吧。
黑袍男子淡淡一笑，
这个自然。
胡雨霜单手法诀掐动，再往这波鱼上一拍而去，哼了一声，那波鱼表面啊霞光一卷，一层无形的波动立刻溃散而开。
黑袍男子见此，上前一步，手臂一抬，一根手指冲着波鱼虚空一点，透明的波鱼微微一震，顿时里边的液体一下子就卷动而起，一颗拇指大小的液体呢从中一飞而出。胡雨霜一看清楚此灵液体积的大小之后，心中不由得微微一松啊，哼，这点灵液自然是无所谓呢。
就在妇人刚这么想的时候，黑袍男子已经随意地向前方一抓而去，似乎要将飞出去的灵液一把捞住。
胡雨霜见此，手指间灵光微微一闪，准备再施法将波鱼的禁制重新恢复如初。可就在这个时候，清瘦的老者忽然脸色一变，一声怒吼，
住手小辈，你要做什么？
还刚落，这位商盟大臣袖子一抖，一只看似普通的手掌一探而出，一下子就化为了蓝色的遮天巨手，直奔黑袍男子闪电般的一抓而下。
灰霜见此一下子恍然失色，
指尖瞬间是灵光大放，闪电一般的冲波鱼一点而去，但这已经有些迟了。黑袍男子嘴中已经发出了嘎嘎嘎的怪笑之声，这头顶的巨掌是视若不见，反而是身躯一下子爆发出了一片银色的光翔，瞬间往前方一扫而去。接下来诡异的一幕出现了，银光一闪而过之后，波鱼连同里边所成的东西一个模糊过后，就在原处凭空的消失了。不过这个时候蓝色巨手也已经气势汹汹的压下，一股庞然巨力是一照而下，男子想躲同样是千难万难的事情了。扑的一声，黑袍男子头顶处是诡异的波动涌现，一道黑影一闪而现，并毫不犹豫的一手一扬，一只赤红的巨掌浮现而出，向空中一扬而去。一声地动山摇般的巨响，两只巨掌瞬间就撞击到了一起，一股强烈的震波当即荡漾而开，将石台上站立的三名工装女子以及胡玉霜都硬生生的一卷飞出，掉落到了石台之外。竟然真的有人敢在拍卖会上动手，竟然有人和黑袍男子硬生生配合劫走了灵穴。飞屋中的韩立也一时之间有些愕然了。青瘦老者满脸惊怒之色，他单手一掐诀，一颗青色的晶球和一柄银子的小锤就从身上一飞而出。青色晶球只是往高空一个盘旋过后，当即一层青蒙蒙的光幕一散而下，将整座的石台全都照到了其中。银色的小锤一个晃动之后，则被它的主人一把抓住，迎风一抖，立刻就化为了丈许之巨，铜铁嗡鸣之声大起呀、一道道银子的电弧是缭绕浮现。你二人到底是什么人？竟然胆敢在太岁爷的头上动土！精神的老者冷冷地问了一句。虽然说灵穴被劫走了，但是却并没有看到他有多么的惊慌。而无论是黑袍男子还是灰影，都已经显露出了大成以上的惊人的修为，自然不可能是什么无名之辈。石台上另外三个角落处的商盟长老也面无表情地站起了身，体表灵光连闪之下，各自放出了护身宝物，正好呢将黑袍男子连同上方的灰影全都围在了其中。天空中的仙乐之声一下子是戛然而止，五色云霞一飞，一对对煞气冲天的甲士从中一冲而出，将这个广场啊栽得个是水泄不通。同时一层层有形或者是无形的法阵在广场附近是密密麻麻的涌现出来了，将四周呢全都化为了禁地般的存在。这个时候那道灰影通体是光芒一脸，也终于现出了他的本来面目。这是一名身材矮小留有长须的灰袍老者。
东西拿到了吗？别被他们用假货给骗了去。
长须老者冲着黑袍男子淡淡地问了一句。
我出手还不放心吗？的确是那祖龙之血不假，否则的话我也不会轻易的出手的。
黑袍男子是嘿嘿一阵低笑，
这就好，不枉我们从族中出来这一趟喽。哎呀，还忙了这么长的时间，想起来要是换了个假的，那可是得不偿失喽。
长须老者呢流露出了一丝满意的表情。
这两个人既然对四名商盟长老是视若无睹，反而自顾自地说起了话。
青瘦老者目睹此景，自然是勃然大怒，可脸上却并没有多少异色，反而是冷冷地说了一句：
二位道友，你们现在可是插翅都难飞了，若是说现在肯把这灵血交出来，本盟呢还可宽大处理此事， 将你们刚才的举动视作一时冲动而为，但若是真的打算劫宝而走，那可就别怪本盟以多欺少。
瞧出来，你当我二人花费这么大的功夫出现在这儿干什么呢？陪你玩呢？想都别想吧！
黑袍男子狂笑了起来，脸上隐约可见讥讽。
和他们废什么话，快点走吧。
长须老者呢，已经不耐烦了。
放心，我们两个人想走的话，他们又怎么可能拦得住呢？
黑袍男子满不在乎，但是单手一个翻转过后，蓦然现出了一枚墨绿色的阵盘出来，并往身前一抛而去。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阵盘中灵光一闪，一颗绿色的幼苗凭空涌现而出，并在一呼一吸之间化为了一棵墨绿色的苍天巨树。哈利看清楚这棵巨树的模样，瞳孔不禁微微一缩。
动手！
青兽老者目睹此景，毫不犹豫的一声低喝，手中银色的巨锤猛然一举，冲着石台中心处是狠狠一击而去。轰的一声，青色的光幕之内电光一闪，一道碗口粗的银弧从天而降，直奔着墨绿的巨木是一劈而去。这位商盟长老倒是清楚得很，知道同为大成存在，直接冲对方出手的话，短时间之内呢，多半没有办法奈何对方，故而将目标一下子就放在了突然冒出来的巨木之上。虽然说并不知道此巨木有什么诡异的作用，但是将其毁掉肯定不会是错的。
其他三名长老见此，自然也毫不犹豫地出手了。七八件宝物嗡鸣之声一起啊，往高空一聚之后，竟连结一气，化为了一座光霞巨身，往下方气势汹汹的是一路而去。只见这巨身锐气万道，尚未真的落下，一根根无形丝线就先密密麻麻的疾驰而下，似乎要将这两个人连同石台一同洞穿的千疮百孔。
光幕之下的黑袍男子却是狂笑一声，身形一个闪动，就一个模糊的落入到了巨幕当中。至于说这长须老者，面无表情，一掐诀也化为一道惊鸿遁入其中。轰的一声，银色电弧一闪过后就劈到了巨幕之上，而数十丈高的苍天巨幕体表无数的电丝跳跃不已，一股焦糊的味道散发而出，很快的枯萎化为了飞灰。原本应该在巨幕里的黑袍男子二人，这个时候却踪迹皆无。
啊，跑掉了！
青兽老者为之愕然了，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其余的三名商盟长老互相看了眼之后，也都流露出了骇然的神色。此地早就被他们商盟布下了层层法阵，光是那禁空禁制，那就得有五六个之多呀，可竟然还让人能够大模大样的借物瞬移而走，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用慌张，这里可是洞天之地，早已经被经营的铜墙铁壁一般，就是跑能跑到哪儿去啊？
不对，这二人竟然弄到了本盟长老才有的进入符，竟然撕开了禁制，真跑成了洞天。四位长老随我快快去追。
高空中传来的名尊这位商盟主持人的声音，一开始啊还从容不迫，但马上就通过神念发现了什么，当即惊怒地说道。接着就看到高空当中一团金光破空射出，几个闪动过后就在远处消失的是无影无踪。青兽老者等人四人脸色一变，同样动光一起，各自化为了一道金虹是尾随而去，只留下了广场当中面面相觑的一干参加拍卖的一族人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51回。